阿爸父，我们为在座每一位感谢你，每一位都是你所宝贵、你所拣选的仆人。主啊，你说若人服侍你，你必尊重他。主，你何等的宝爱每一位，尊重每一位。今天下午，你要再来向我们施恩，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。哦，主啊，借着这个教牧学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好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濡养你的羊群，哦，濡养你这末世的教会。谢谢主，主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一堂我们讲到那个服侍主哈，就是很需要那个旧皮带变成新皮带。好，就是需要一直愿意被改变。那我讲到我这差不多2002到现在差不多七八年来，神就是一直要我除掉旧皮带，一直除掉旧皮带。所以如果以前认识我的人会发现，哦，跟以前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有人就说，我有一个牧师就跟别人说，哦，江秀琴牧师现在在那个哇，他那个那个跳舞啊，他们在神面前那样跳舞，简直是非常的灵恩呐、啊，哈，比灵恩派还灵恩呐、啊。那我觉得就是说，因为我以前我其实性格是很保守的，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在台湾，虽然我们知道要在神面前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圣灵感动你要起来跳舞，那我顺服我都起来这样稍微挥个两下，哈哈，我就坐下来了。好，那就是你个性是我的个性是一个很保守的这样哈。那可是当我这个我们开始有情侣炉的敬拜。好，有情侣炉的敬拜，然后我明白情侣炉的敬拜就是在宝座前，好，你要整个的献上自己，而你在宝座前这样的献上自己呢，那个你所有的祷告，神就在宝座前一直接收你的祷告，这样好。那而且很多时候就在现场，神就这样释放他自己的能力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都在神面前就是竭力的尽情的敬拜。那时候2002年我们开始情侣炉的敬拜，又是我们教会刚开始建堂的时候，就2002年飙到这一块地，然后开始要面对着所有的这个金钱上的压力啦，政府那一关的压力啦，各样的压力，这样。好，所以那个压力呢会使我们产生一个对神更竭力的去在，就是说更竭力的活在神面前，这样哈。那所以呢，那个压力越大，我就什么，我就跳得越高，哈，就是压力越大，我就越尽情的在他面前敬拜，把所有的重担都卸给主。我说主，这是你的教会，这是你要建的堂，不是我要建的，所以我不背重担，我就一直把重担这样卸给神。所以在那我们建堂2002年飙到地，然后2004年我们就搬进这个新堂，就整个就盖好了哈。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地方就盖好，在那两年里面，我真的没有重担。真的没有重担，人家很多时候要建堂，尤其建这么大的一个堂，真的那个牧者是累垮垮的，都会头发白了非常多非常多的。那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竭力在神面前这样子敬拜。那所以就是好像就是一直去脱掉旧皮带。你知道后来我在神面前这样敬拜，因为每天嘛，每天都有情侣炉的敬拜。可是我一出去外面服侍，我去阿根廷服侍，阿根廷巴西服侍，两个礼拜服侍完回来，我又是坐在原位了，那又回到原样。好，因为我们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，你一直在主面前跳，那谈何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就是很容易又回到原状。 然后忽然间又醒悟，哦，我应该在主面前这样竭力的来敬拜他，献上我的身体来敬拜他。当然也是随着当时的圣灵的水流啦，不是叫你每一次你都要这样子跳舞，但是你真的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。那我就哎，忽然间想到了，哎，好像怎么现在又跳不起来了，好，然后又再起来，像这种循环好多次啊，很多次。我只是告诉你说，牧者，无论你是牧师，你是传道人，你是小家长、小组长，你一定要愿意被改变。你不能一直保持原状，就是我就是保守的人啊，我没有办法。好，你必须要愿意被改变。好，当你愿意被改变，好，你所带的羊群才会释放。好，就是说你自己那么保守。好，那很别扭，你所带出的羊群也是保守跟别扭。如果你是小家长，你是儿童主日学老师，你真的要更竭力的起来敬拜。你没有这样，你就带出一群小老头。真的，我们教会2002年刚开始这样子情侣炉的敬拜，然后我每一次这样鼓励弟兄姊妹，这样子渐渐我们大概隔了一年多以后，那我们有一次就儿童主日学献诗啊，小孩子来献诗，你就发现他们站在台上，那一个一个真的像小老头啊，一动都不动，然后脸上是毫无表情的。你知道我们华人的下一代就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父母都是这个样子，在家不笑，笑不出来，没什么好快乐的，只有吵架，啊不，生闷气。所以你的孩子一个个那个脸都是这样长长的。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弟兄怎么样讲，你们看见现在这孩子都这样子，所以叫主日学老师一定要更多在主面前好好敬拜，好好的敬拜。好，你想嘛，你一个这么闷常常不高兴的，你会带出一个好活泼好喜乐的孩子吗？刚开始还会啦，因为他还没受你影响。但渐渐越受你影响，跟你相处越久，他就是越闷了，他就是这样子。你去看看一个爸爸妈妈很爱发牢骚，很爱埋怨的，你看他孩子刚小的时候还不会受你影响，越长大，尤其到青少年，那已经十几年的影响跟你一模一样，非常会发牢骚，非常会埋怨。所以那个青少年，你去看他是什么样，你就知道他父母一定是什么样。大部分都是这样。好，只会说他是给别人带，是被那个带的人影响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变。你来上这个教牧学，你就是要有心，旧皮带一定要除去。那你知道我刚开始起来跳啊，真的跳两三下我的腿就酸，心脏就好喘啊。那我跳两三天，我心脏就好喘，就这样坐下来。我这样经过了大概两三年吧，我有一次看见我们有一个弟兄 Alan 在上面带敬拜，我就觉得他的脚怎么好像轮子一样啊，就好像这样子啊，不着地啊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我们这弟兄真好啊，实在就非常释放，非常喜乐。曾几何时，我这一两年也是脚好像轮子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有办法被改变的。你要牧养，你一定不要一直维持原状。维持原状是地心引力，是自然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我们一定要脱离地心引力，开始起来飞翔，开始起来翱翔。好，那神会一直要我们改变。哇，我不止在神面前这样敬拜。好，到了大概两年前吧，一年前，我忘了，一年前还两年前。好，然后我们一个代祷同工就跟我讲，是 Kevin Manchu 牧师，就有一次就在讲一讲，忽然间就对我发预言，就说神要你起来舞旗， 当你舞旗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的天使来到这个地方，就开始起来舞旗了，是吧？开始起来舞旗，就看你愿不愿意顺服嘛，看你愿不愿意相信。好，虽然我并没有这个领受神跟我讲，但是有这个有人有先知的恩赐这样讲了，那我当然希望这个天使更多来嘛，对不对？更多来大家都得益处嘛，为了大家得益处，我一定要起来舞旗嘛，不管我多不好意思，不管我不会舞旗，我都要嘛，就这样。我就说主，我愿意，我就愿意。哎呀，那借着舞旗哈，我借着舞旗，说要舞旗，我就在位置上哈，我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就刚开始舞旗，我才舞没有几下，我就喘吁吁的，我就开始整个火好像都要烧起来了，我的心脏啊，那个火要烧起来，太激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年纪这么大了，然后这样子五十几岁啊，这样好，那但是呢，但是。要忍耐啊，继续下去啊，天使来更多啊，多啊，更多的招来啊。好，我就继续这样，就到特会的时候，哇，我舞旗的时候，有时候神还会带领我脚步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就是你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前那样的释放，圣灵就有路可循，他就有路可以经过这个人，就是你愿意放下你的老我，就是你愿意摆下你的面子，你的矜持，你就愿意这样的，就是你愿意倒空你自己，圣灵就有管道。神他就是只是需要一个空的器皿，不要老是那个老我在那那么有意见，那么这个老是跟神这个抗拒来抗拒去。神要的只是你一个柔顺的，愿意在他面前，他差遣的动，他叫的动。你做父母的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你是不是要你的孩子，他去叫的动？他你叫什么，他就是不动，他就老是一直跟你顶嘴，跟你顶嘴。他长得再漂亮，你都不觉得那么可爱。对，那我们做大人就要先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愿意被改变。愿意被改变，好，你越愿意被，我跟你讲，神要的，圣经上讲说什么？神要的有恩赐的不多，对，有神是招那个什么无有的、卑贱的、软弱的，所以这几堂的教牧学，如果你觉得哎呀，我好多我都没有做到，好，我真是无有啊，真软弱，那你有福了，你有福了，你只是不要自己。一直去用力，你就是一直来信靠神，顺服神就够了。你就一直来信靠他，顺服他，顺服他，然后就来信靠他，神就有办法借着你一直去牧养出这个末世的教会和他心意的教会，神很能做工。好，那反而是你觉得你不要因为无有啊，我觉得我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无有，然后我就自己一直拼命用力。你就很累，很累，因为你自己拼命用力，那就不是神的教会，是你的教会，是你的。上礼拜我有讲到，说教会是谁的？神的，我们不能拥有它，是神的，是神的心腹，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所以你就要常常来仰望他，亲近他，倚靠他。不要一直靠自己去用力。当你这样常常来等候他，说那这件事该怎么做啊？那件事该怎么做？例如他说要舞旗，舞旗啊，怎么舞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就拿起来就开始。我真的，我第一次，我在那个大堂啊，我走不到一圈，已经累得不得了了，已经没办法。那我现在我看我两圈三圈都可以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是天天舞，只是一个愿意的心，我觉得神就有一个力量进来， 神会有一个力量进来。我用我的头脑是觉得不可能，怎么可能特会？我以前单单只有讲道都已经腿酸得不得了了，怎么有可能说哇，现在连敬拜都不能坐着，还要真的五期啊，然后五期完接着就要讲道了，讲完道还接着带聚会，我要站这么久，而且一堂接一堂，我怎么有办法？怎么办？但神就是有办法，神就有办法。还有你把自己这样摆上以后，就有一种能力的灵进到里面，能力的灵，真的感觉到一个能力的灵进到我的里面。所以服侍主的人是有福的，你愿意把自己摆上，神一直在变化你，一直在更新变化你。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儒养一个小主小小家，你忠心的在那仰望主，该怎么儒养这个小家，怎么主你要做什么，你常常这样祷告，好，而不是 routine 的，不是好像很那个什么公式化的、形式化的、公式化的，反正来大家就是会先背经，然后接着谁来做总结一下这卷录音带总结，然后就分享。你不要这样，你要每一个人有心，要看见神的新鲜的工作、大有能力的工作在这个小家发生，尤其在幕后的日子。神一直渴望把他极大的能力、极大的荣耀、许多的神迹奇事释放在每一个团体里面，即使你只是十个人的一个小组，神渴望要释放，就是看那个 leader 他有没有这个期望，他有没有期望神啊，今天的聚会，今天的聚会你一定要释放你的同在，释放你的大能，神啊，一定要跟上个礼拜不一样，你要有这个期望，神才做工。你每次就没有这个期望，就是来了，然后就是例行公事这样，好像圣灵不在，你们也都会做得很好，所以他就不彰显他自己。所以每一个组长，你真的要有一个不满足，你渴望圣灵做大事，在你每一次的聚会，你要为这个禁食祷告，还有鼓励同工也禁食祷告，为今天晚上的聚会，好，然后这样子祷告，你渴望神彰显一些心事，好，神有神迹奇事大能临到，你有这个渴望，神就会做工。所以这位神是厚施恩典的神，他一直有很大的恩典要临到。这厚施恩典需要你有什么？你要你相信他要给，你有一个这样渴盼，他才会做事做工。那你知道我们那种乖乖牌的学生齁，什么事都很容易变成形式化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做一做就习惯就这样，搬家搬到哪去就不喜欢再动了。我都这样，我包括出去 vacation去度假，我喜欢就一个地方，就在那七天十天，不要换地方。我就这样子，我是这样个性的。可是你看，今天神把我变到这样子，就说神有办法改变。我到现在 vacation 我还是喜欢七天十天，我不喜欢旅游团一直啊，每天都一直赶啊，一直赶啊，这样回来你还得再休假。对不对？我去休假就是要好好的睡，好好的吃，好好的读圣经，安静，然后看着美丽的风景啊，我就觉得很享受。这样，不要就干干干，这样好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每一次就说你愿意把自己献上。我发现有很多人习惯性的不对讲台回应。就是说讲台带领的人啊，敬拜啊，他说我们起来跳舞敬拜神啊，鼓掌啊什么，他都还是维持原状。讲台讲说我们现在来呼求神，他也是维持原状。像你这样，你那么喜欢旧皮带吗？你那么满意你现在的状况吗？那神怎么改变你？有很多时候就在聚会里面，他就是要改变你，他要临到你的身上，那你一定要跟随讲台带敬拜的人，除非带敬拜人都不懂得仰望神跟随神。好，那还有讲台的信息，你要跟随，你只要神看见你好像 好像他在讲台上带的人一说什么你就愿意做，神就一个祝福就很快就领到。好，一个信息一怎么样，马上会后你马上跟隔壁的这样悔改，跟你的妈妈好，或者跟你丈夫好，或者跟你的另一半马上这样悔改，圣灵就很大领到。神就是这样行走在我们当中，那渴望改变我们，那就在乎你如果一个个性习惯讲来讲什么可是我理性通不过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开口赞美呢？含蓄一点嘛，哦，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含蓄，我里面赞美就好，为什么要开口呢？哦，为什么要这样跳舞呢？哦，我知道我里面很释放就好了嘛，哦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呼喊呢？要这样祷告追求呢？你去看，这都是圣经里面的，以色列百姓一呼喊他们就怎么样，敌人就逃跑了。这是神的方法，神的方法很多时候很简单，可是是我们知识善恶术的人，吃了知识善恶术的人不是觉得很 nonsense， 觉得很没道理的，觉得没道理你知道吗，啊，觉得很可笑这样。可是神说他就是用愚拙的方法要拯救那一些人，十字架的道理也是一个愚拙的道理，但是却打败了撒旦，把阴间死亡的钥匙都夺回来了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习惯，如果你不习惯，好像前面带的人讲什么，好，带什么，你就马上很有回应，你就不是个小孩子的样式。因为小孩子是大部分讲什么会很有反应的。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发现你很难带出一群会一直跟随神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我这个人，我很矜持，我很内向，我不容易释放，你不可能带出一群很释放很得胜的百姓。好，所以每个人一定要起来，一定要起来，常常留意顺服。你知道我已经牧会快三十年了，我无论是十几岁、十六岁、十五岁、十七岁在台上带敬拜，他说什么我都跟随耶，知道吗？我全都跟随，我都顺服的。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那小萝卜头在上面带，我就翘着二郎腿在那看他带，不是，我要顺服他，我起来敬拜。那我们自己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我们才有办法带出一群真的是天国的子民。因为天国的子民都是什么？都是像小孩子的。你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，你就这样，你就不能进天国，断不能进天国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我觉得教牧学其中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你愿意被改变。你做领袖的一定要愿意被改变，你一直被更新，心思意念被更新，你的情感，你整个的动作，你向着神回应，你这个人就一直被改变。如果你跟五年前都一样，你今天回去要好好在主面前悔改，这是真的。你怎么有可能你不改变，你去叫你所带领的一群人改变，那他跟着你都不改变，那这个教会就会变成什么？变为一群老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里面是个很老的心，心是很老的，老化的。尤其在末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圣灵会做很多心事，很多心事，你一定要这样一直跟随神。那我前几个礼拜接到一通台湾有一位他是很有先知性恩赐的人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江姐，我一直一直的就说他无论在做什么，无论去到哪，他说神就一直把我舞旗的那个动作显在他的头脑里面，这样有差不多一个礼拜之久。然后他就安静下问主说，神啊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他说神就跟他讲说，叫他打电话给我跟我说神要我在台上舞旗，做一些与我个性很相反的，是要使 那个子宫所孕育的进到产道，生出 new generation。那么就说神要我这样五期会把所孕育在我里面的有一种新的世代，新的世代，新世代的百姓，神要这样生出来。 那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要那样做，但你只要顺服就够了。其实我有没有知道这个也不在乎。他就问我说，你怎么样啊，你对于 new generation 有没有什么负担？我说我非常有负担，对于这个年轻人，我说我对年轻人非常有负担。好，那神真的是要生出新的一个世代，这个世代是一个明亮亮的，好，那样绝对顺服神的，他们是充满了神的大能大力在他们身上，是那样充满了属天的性格在他们身上，是那么火热的爱神的，只有这样的一群人可以抵挡仇敌的权势。那我们怎么，我们每个人神都渴望我们可以生出 new generation， 可是在乎你要跟随神。 Alan Hu 他这个中东阿拉伯国家邀请他去，很多门为他打开，希望他去带。但是呢，他也很想要去带，好，整个阿拉伯国家好多个地方要他去，他也正准备要去。可是忽然间神就跟他说话，神说不，我要你把精力，把你的精力，你的时间投资在亚洲，要兴起先知性的祷告运动。这个先知性的祷告运动兴起来，可以抵挡伊斯兰教的势力。好，那你看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很难得啊！阿拉伯国家世界有这么多的邀请，我应该要去啊，救他们啊，带领他们啊，等等。但是神有他的策略，神有他的策略，有他的计划。神要什么？神要先兴起亚洲的祷告军队。亚洲的祷告军队，先知性的祷告军队没有被兴起，你没有办法抵挡那个伊斯兰教的这么强大的势力。你看，神有他的策略，有他的计划，除非我们去顺服他，跟随他，否则我们会去做很多白工。我好像也很忙，也做出有一些果效。但是那不是神的计划里面的，神的计划高过这一切，那你需要这样来顺服他。所以在末后的日子，你会发现先知性的这个事工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除非一个做牧者他有安全感，因为很多牧者比较，我是有一次看到 Mybico 他写的，他就说大多数的牧师都不会看异象，你知道吗？包括他自己也不会看。好，那大多数的都不会看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下面有很多代祷者都很会看异象。好，那很多看异象就会老是来跟你讲这个啦，讲那个啦，牧师啊，神告诉我说，我们教会要怎样怎样，如果没怎样怎样，教会就会关门啦，我们教会要怎样怎样，就一直来讲，一直来讲。那这个牧师呢，他到底要听谁的？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有很多会看异象的代祷者，其实他的属灵的体质是很软弱的。就是他有很多伤害，很破碎。大多数我看到的几乎每一个从小受伤害的，神都要给他异象异梦的恩赐。我到现在看到每一个被伤害越严重的，神给他的异象哇常常很多很大。但是他那个伤害破碎，我不是说每个会看异象的都是有受伤害的啦，都是什么，不是，你们听一定要听要听完整，听正确。好，我只是说 每一个受伤害从小被错误对待的，神很心疼，神一直要把恩赐加给他，使他俊美。所以很多这样的人都会看异象，都会做异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因为他比较 sensitive， 所以他比较敏感，所以呢他就比较容易受伤害。而那个敏感是，这有一些是神造他，就是他这方面比较敏锐，好，所以他进到神属灵的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异象，这样。好，那但是有很多人不明白，就觉得，我会看异象啊，就觉得牧师不会看，所以他就很轻看牧师，这么明显啊，哎呀，我就这样一坐下来就看见了，你怎么都没有啊？有些人被圣灵充满了，结果他的牧师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他也轻看他的牧师，这都不对的，这都不对的。神设立一个牧者，神呼召他，神设立他在那个教会里，神就会给他属灵的权柄，那是你所没有的。而神要他来治理这个教会，而神所拣选而来治理教会的，并不是他是个完全人，也并不是他有很多的恩赐。神正是故意没有给他一些恩赐，要使他能够一直谦卑，好让神可以使用他，是吧？可是做牧者的，你要很有安全感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 identity，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是神所拣选来建立这个教会的，我是神所拣选在这个小家里来牧养的，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，你就变成，哎呦，怎么下面的人一个个都会看异象啊，做异梦，只有我没有。然后你就觉得，哇，好没有安全感哦，然后就很被拒绝嘛，很被否定啊，然后就说一律不准看，不可以再讲什么异象异梦。你这种就用压制的，你压制的，神很不喜悦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是神给他们的，是要使教会丰富起来的，而且更知道在这个幕后很弯曲背谬的世代，仇敌很黑暗的这样子充满在这个大地的时候，让教会懂得怎么样活泼的跟随神。所以做牧者的，做领袖，第一你要有安全感，就说不会看异象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一直连于神，你一定要花时间等候神，亲近神，你一定要读神的话，熟读神的话，让神做事的法则在你的里面，而且绝对顺服神，神会给你属天的智慧，你会分辨，他们讲异象，但是你会分辨哪个是对的，哪个异象不是这样，你就会分辨。好，那这个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真实的权柄，并不是你用压制来产生那个权柄的。好，一个真权柄的呢，真实的权柄是从爱、从谦卑、从对神的绝对的委身而产生出来的。就是说你发现你的 leader。他对神绝对的委身，对神绝对的顺服，所以你就信任他。好，还有他不会自高自大，他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也在人的面前。好，他凡事他不用那个权柄来压制人、控制人，好，排挤人。好，那他这样子，愿意在主面前这样谦卑，而且爱。去学习爱的功课，你就会尊敬他，即使你恩赐都比他多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神这个真的权柄是从这样来的，真实的权柄他是不会为自己去求权柄或者求那个影响力。好，就也就是说，当下面有些人在反对你的时候，我不是用我的权柄来压制他，而是我借着信靠神，完全的信靠神，神就会巩固他所给你的那个位置，那个领袖的位置。我上一次有讲到，我们教会也有过 好像我不在的时候几乎好像有人做那样的事，就几乎好像要分裂。而且那件事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他是在讲台上讲出一些话，而那些话会让人家不会分辨似是而非的话，以至于下面的人就开始会，就是我不是想说边缘的比较边缘的人就会整个服从他。那有一位牧师告诉我，他说像你们教会发生那样子的事，有些经过几年都不会恢复，那个分裂啊，几年都恢复不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十月底发生的，十月底啊，我们到十二月初，我们整个教会已经恢复了那个对神的渴慕跟专一。为什么？那个就是说教会发生这种分裂，人家就说一个人在台上用权柄讲出一些那个扭曲的话语，下面不会分辨，会造成分裂。而这种分裂使人注意在这些方面，以至于已经不是注视在耶稣上面。所以那种伤害就是说，教会会有人就渐渐的就对神就开始对牧者没有信任，然后对神也不再有一个专一的渴慕。所以那种要使大家再恢复到纯一清洁对主的爱就很不容易。你知道好多教会就是这样分裂，就起不来了。他说好几年都起不来，可是我们教会为什么那么快起来？因为我一直低而又低。我知道这些事，我没有用自己的权柄去对付任何一个人，我一样去对这个弟兄很好。然后我只是问他一下，说：“诶，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？”是有什么原因去了解，然后我一样爱他。好，那结果神一个多月而已，一个半月，我们教会已经恢复那个对神的渴慕，大家又来注视神。那牧者呢，你永远会接受这种挑战，因为仇敌他就是一直要来使教会分裂。那牧者呢，就是你在这样的场合里面，你不要马上就慌了，然后就害怕，因为那时候有些服从他的就会变成，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感觉，我那时候感觉就是好像他们把我压在地上，踩在地上踩死掉，他们最高兴。有几个人，你就是会有这种感觉。可是我哭是哭在神面前，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我到底有哪里做错了吗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好，那结果就是说我们愿意一直谦卑，一直低下神的手，自己来介入，神就会来介入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是牧者要明白真实的权柄是怎么产生的，是借着你的谦卑，借着你的对神的绝对委身，借着你的爱。好，还有凡事谦卑去求和睦。好，那借着这样来牧养教会，那教会就会一直的，神自己会来做，神自己会来做。好，那服侍主的人，你必须要有相当程度去忍耐别人对你的排斥跟误解，你一定要能够有相当程度去忍耐别人对你排斥对你误解。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到神的面前，而不要一种用人的反击，他说我就一直拼命的去说，一直拼命的，教会就越分裂很厉害。好，那你来到神面前，你进入那个恩典的里面，神会给你有格外的恩典。因为你在受苦，你在被冤枉，你在被排挤，神也知道，神也心疼。那很多时候神也要你经过这一些，因为经过这些把我们的老我更多的被破碎掉，这样好，把我们的那个骄傲更多的破碎掉，你这样子你就会进入恩典里面。那否则呢，你就会产生苦毒。你如果不是来到神面前低而又低， 而是针对那个人你去反应。你如果是这样，你就会产生苦毒、愤怒、沮丧、自怜，然后想放弃，就是不想牧会了，算了算了，我干嘛要牧养这个教会，我这么劳苦，这样子的花心力，得到的结局是这样，你就会想要放弃。那我知道有很多的牧师就这样放弃。我那时候好多年前了，大概93年吧，93年94年，我就听到，听说了，说在 LA 有差不多200多个牧师没有工作，200多个牧师找不到教会去牧养，可是有很多的教会找不到牧师，这样你知道吗？都彼此在受伤，牧师从教会受伤害，所以他不想再去牧养了，他们都在餐馆打工，好，或者去做别的工作。那一个教会去伤那个牧者，那个教会一般都不会蒙祝福，那个教会就好像每个人来，每个牧师来都会产生问题，所以除非那个教会要悔改，跟神悔改。好，然后你要知道，你不是要得着一个完全牧者，没有哪个牧者是完全的，是吧？那你必须要去尊重你的牧者，像你在尊重神一样，只是神赐给他权柄。好，你不是要找一个完全的，就好像你自己做父母，你完全吗？啊，你是做父母，可是你的孩子一直要求你是完全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有一个期望，你是完全的。那他们越有这个期望，你做父母都要让你的孩子知道，爸爸不是完全的，好，妈妈如果有错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可以沟通，我也可以跟你认错，这样，好，那你一定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要装作你是完全的，来，你不需要装作完全来取得他对你的尊敬，很多时候你承认你是软弱的，你也有错，反而他觉得很真实，然后你跟他道歉了，他也学会跟你道歉，也学会跟人道歉。所以父母一定是这样，不要用你的强权，你的权柄要去压制你的孩子。我是生你的，我给你吃，我赚钱给你去读书，你就是要听我的。顺服绝对不是从这样要求来的，顺服是从榜样来的。你要做孩子的榜样，你要做群羊的榜样，他们就会顺服。那我们教会之所以很多人来都说啊，你们教会好顺服，我从来没有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顺服我，我都只是讲我怎么顺服神，而我顺服神，我真的觉得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那所以他们就会羡慕，要做一个顺服的嘛，对不对？顺服的真的很蒙福嘛，他也看到这个牧师真的很蒙福啊，都吃得好好的，穿得好好的，还蛮喜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会也想，真的顺服神，你看我们教会很蒙福啊，哈，从来没有欠钱呐，哈，神真的各方面的供应，真的都照着他所应许的供应。所以这种顺服的榜样，而不会说让信徒常常觉得哦，每次都是提心吊胆啊，没钱啊，没钱啊，教会又缺钱啊，就不会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信徒他们看见神那么真实，像那个顺服的那么真实，他们也很喜欢顺服，愿意顺服，这样。好，所以你一定不要用你的权柄去压制人，而是要借着真实去顺服，这样。好，那Michael 说他不管怎么防范，使人不要误解他，是吧？那怎么做都没有用，永远都会有很多误解。我很阿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做牧者的你必须有这个耐力，经得起人家误解你，知道吧？好，经得起人家排斥你，你怎么防范都没有用。那个是很多时候是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去学习 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去学习谦卑，学习爱，这样使我们一直与他的性格有分。好，那当然讲起来容易啦，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会都是很痛的啦，很痛的啦。好，神也知道，但是你借着这样一直经过，一直经过，那个权柄会一直产生，是从这样来的。那有些牧者呢，就是开始就滑出去，滑出神对他的命定，他的呼召，这样，好，就是因为他被人家排斥了，被误解了，好，他吞不下这一口气，好，尤其是他那么辛苦在这儒养的，结果居然这样，那他就滑出去神对他的呼召跟命定，这样，好，好。那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
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
好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哈，那就是说，我教训你什么呢？你要交托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做一个领袖，做一个牧者，包括你是小组长、小家长，你都要留意，一直去栽培人。好，你要花时间一直在造就更多的领袖，更多的同工。好，那不要让你的时间一直被那些软弱的有病的吸去，知道吗？一个软弱的有病，他会每天一直打电话给你，然后你永远就要一直为他祷告，然后一直跟他协谈，就是每天一直一直早上下午晚上经常有。好，那你做一个领袖，你如果哎呀，对你很有怜悯心肠，很有爱心，你就一直陪着他带他，但你自己想想，你能带几个啊？你能带几个？你大概带五六个，你已经开始神经衰弱，因为你每天都没得好睡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以为你这样很有爱心吗？其实你是亏欠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去造就，把你的时间花在那一些你可以建造他，使他能够一直长大，一直长大，然后他可以去濡养别人的人，他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领袖，我现在讲的就是说，你那个 priority 很重要，你时间的优先顺序，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，你的精力，你用在哪些上面是非常重要。可是我们人天生就有怜悯心，他那么需要啊，齁、哦啊，夫妻老是吵架啊，他老是睡不着觉啊，哦，他动不动就要自杀了，他就是什么，哎呦，那我他又有忧郁症啊，那我就一直陪他，一直陪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培育那些，他并没有夫妻吵架，他也并没有这个什么忧郁症什么，可是他对神有一个渴慕，他有心要服侍神。他很有心要一直吃喝，这样的人你要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去濡养他们。可是我们天然人有没有，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嘛，那个病娃娃你就特别一直抱着他嘛，然后其他的这个健康的哥哥姐姐啦弟弟妹妹都叫你要让他，你要让他，然后你就不管他，让他们自己去吃啊去什么，结果反而这些本来健康的孩子变成他们有病了，知道吗？他们受伤，他被拒绝，因为妈妈整个心都在这个病娃娃的身上。这个一定要留意，就是说你要去喂养这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你去喂养他们，去花时间建造他们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成为你的同工，那你才有办法有更，他就是说他们就可以去带领那个病娃娃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说叫你不要理那个忧郁症啊或者软弱这些，而是你要兴起同工来，然后让他们去做那个工作， 去做那，因为他只是陪伴他祷告就好了嘛。但是有一些你要栽培你的同工的，是你要跑得更前面了，你才有办法栽培他，你才知道他的灵性还需要哪方面的建造。好，那因为你已经先跑在前面，多跑了很多步了，所以你才知道哦，以他现在的光景，他还需要哪一方面的建造。好，那然后他邻里的经历，他等候神有一些这个问题，你没有先有比他更多机会的等候神，你就不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。那所以只有你能够带出这些同工，好，然后让这些同工去带那一些软弱的或者刚信主的，你要这样子，那这样教会才有可能增长。否则一个牧者他的个人工作的那个的恩赐很强，他很会做这个个人工作，但是他的 leadership 不够，他不太会这个同育领导啦，然后把人怎么分配啦，然后他都去做最基层的那个关怀啦、照顾啦，然后 counseling 这个辅导这一些，然后以至于呢，整个的这个家，并没有人去把这个组织架构起来，然后呢，让每个人去摆在对的位置上，然后被装备。被成全，然后让他们去发挥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。好，那因为领袖把时间都花在那个弱的肢体上面，这个是很大的亏损。那这个呢，教会也没有办法增长，因为像一个人每次看到一个弱的，他就对他整个就被吸去了啊，这个弱，这个又病的又被他吸去了，所以这个教会你永远大概长不过40个人，好吧？好，所以领袖你在儒养教会或者小家，你一定要常常是跳出来看整体，而不要眼睛常常只看到细的这一个人。那一个人，当然你也要知道群羊的情况，但是你一定要跳出来。好，那我的个性，我很喜欢做 counseling， 那是我最喜欢做的，知道吧？因为那都不需要预备，那不需要预备，我就是碰到他讲什么，你就是跟随神，你就知道怎么 counseling， 那是最不需要预备，而且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 counseling 他那个爱这样给出去，对方也很被爱到，那彼此是一个很好的关系，很快乐的，很好的。但是神呢，就跟我讲说，我不能再做 counseling， 他说你要更多的只是在我面前祷告，好，然后呢，神要我服侍的是很大很广的，那个其实我很不愿意，然后最后。我就变得好像被神孤立起来，然后做一些专门做一些，或者只做一些是我最不喜欢做的，就是讲道，知道吗？然后你做这样的工作，你顺服神，你一定会招来很多的拒绝，很多的人家的误解，知道吗？有的信徒他就会说，我跟江杰根本没关系，我只有跟这个小家长，那小家长关怀我。好，那我跟这个主任牧师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嘛。是吧？那你听到这种话，你是一个很被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羊不懂一个领袖怎么样一直在为他孕育一个很好的环境。让他有小家长来照顾他，让他有一个小家长的组织，各方面都运作得很好。他的孩子来到教会，就有儿童主日学方面、青少年方面的就帮他照顾得很好，然后大专生也有大专生的这个辅导，帮他们照顾很好。然后来到这个教会，然后可以这个牧者彼此之间没有增进、嫉妒、比较。斗权，没有搞小团体，那这些都需要领袖很费心的去培育这些下面的领袖， 然后要开会，然后怎么样濡养他们，怎么样带领他们，以至于你可以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，一来孩子往主日学一丢，你就可以在这敬拜，然后敬拜自然就有 PowerPoint 打出来，然后歌声琴声什么就都有了啊。那你不知道这个环境是谁来孕育给你的。很多养不会，他都只看最靠近的，就是这小家长有关怀我啊。到后来如果那个小家又更大了，变成只有三人小组的这个组长关怀我。所以他就只在乎这个有关怀他的，有跟他打电话，有跟他说话的，这个人才叫做爱我。但他不知道那个整个背后那个领袖，他需要花多少的时间精力祷告开会孕育分工各样的组织，以至于逐日学可以运作得很好，青少年可以运作得很好，大专生可以运作很好，小家可以运作很好，这自然就会有吗？不是。但是小羊永远是不懂事的，因为小羊都只看见他看见，小孩子就是这么，就像婴孩一样，只有谁抱他就是爱他吧，谁给他糖果吃就是爱他。可是那个妈妈真的爱他，说不要给他糖果吃，他会蛀牙，他都觉得妈妈讨厌，对吧？这个阿姨好，不给我糖果吃，每次去就给我糖果吃，他将来蛀牙，他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是阿姨造成的，他都不知道的，都不知道。而小羊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小羊就是这样。那可是你这个做领袖的，如果你常常只在乎人怎么说，人怎么看我，我很在乎这个关系，而不是在乎说我要在神面前交账，他误解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使这个大家可以在神的家很好的被培育，被照顾，被建造，每一个人一直长大，一直长大，每一个都成为长大成熟的。只有一个成熟的童工，成熟的羊，他会有这种感恩啊，知道这个主任牧师怎么样的经营这个教会，以至于这个教会没有结党纷争，没有搞政治，真的大家是可以这么清新的追求神。他不会想这些，只有那个成熟的。那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一直的去教育去培养，以至于你的家，你所濡养的这个家，就是越来越多长大成熟的，越来越多长大成熟的。好，当然我们最终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耶稣，要不是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你也不会有一个属灵的家庭。好，可是我们常常只在乎我旁边这个人，这个人会来我家探访，就这个最有爱心了。好，不错，这个是有爱心，但是还有很多很有爱心的才会产生这样子。那这个有很多都是需要在这个濡养里面，就说你愿意遭受一些排斥误解，很多这些你不会因此你就听到一些这个你就去走岔路。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服事都要向着神，向着神这样。好，信徒有时候会说一些很伤你的话，好，那但是没有关系，好，没有关系，这一切都会铸造成我们的荣耀。好，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濡养的人你要向着神，你将来是跟谁交账，你不是跟这一个信徒交账，你在跟神交账。